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5月17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布林肯訪問幾乎宣布20億美元新軍援，烏軍從部分地區撤退。普京抵達中國，預計同習近平談論烏克蘭及亞洲情勢。斯洛伐克總理遭到暗殺，連中五槍，目前已經脫離險境。澳洲前總理在紐約同川會面，討論印太地區同中共威脅。美军核动力航母列根号离开日本，启程返回美国。美国媒体指出，四年前已经发现中共和伊朗准备以人工智能介入大选。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星期三，国务卿布林肯在结束对基辅的两日访问之际，宣布提供20亿美元资金来资助乌克兰的军事努力。在布林肯宣布新的军援之际，乌克兰军队正在从乌克兰东北部部分地区撤退。据哈尔科夫州长西涅古博夫星期三说，俄军轰炸了哈尔科夫州中部的舍普琴科夫斯基地。他在 Instagram 平台中指出，这次袭击造成两人受伤，损坏了一座5层楼建筑。俄军的攻势亦都迫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推迟了原计划，亦即是即将进行的出国访问。布林肯星期三强调，美国知道乌克兰形势紧迫，他表示乌军将得到他们需要的支持，而那些非常具体的支持目前都已经在路上。星期四，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北京，展开为期2日的国事访问。据俄罗斯媒体报道，星期四当日，普京在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之际，除了发表双边关系联合声明之外，亦会触及乌克兰、中东和亚洲局势等议题。之后普京将在17号前往哈尔滨，这个是普京5月展开新任期后的首次出访，亦是去年10月前往中国之后的再次访问。其中以经济学家出身的前第一副总理、俄罗斯新任国防部长博洛索夫，这次亦都有陪同普京出席。外电报道指出，近日对博洛索夫的人事任命，暗示普京正在重塑俄罗斯，来因应和乌克兰的长期战争。预计星期四较晚时候，普京一行会在北京和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举行会谈，并讨论经济相关议题。星期三，欧洲国家斯洛伐克总理费科在较早时候遭遇一场暗杀未遂，身中多枪，生命一度垂危。经过几个钟头的紧急手术之后，目前已经脱离险境。59岁的费科当日在结束一场政府会议之后离开的时候，遭到歹徒连开5枪。该国内政部长表示，目前警方已经拘留了一名凶嫌，是来自斯洛伐克中部的71岁作家。据说这名凶嫌是彩虹文学俱乐部的创办人，来自莱维斯镇，是斯洛伐克作家协会的成员。凶嫌的儿子即是告诉斯洛伐克新闻机构知，他完全不知道父亲在想什么，和在计划什么，以及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他提到他的父亲是合法登记持有枪械。事发之后，美国总统拜登和欧洲各国领导人纷纷谴责这宗枪击案是得人惊的暴力行为。拜登表示，他和第一夫人吉尔正在祈祷费科能够早日康复，并同他的家人和斯洛伐克人民同在。 据澳洲前总理斯科特莫里森星期三透露，他这个星期应邀同前总统 Donald Trump 在 New York 的 Trump 大楼会面，两人讨论了 AUKUS 军事协议，以及中共在印太地区的持续主张和对台湾的威胁。莫里森当日在社交平台 X 上说，好高兴星期二晚上能在前总统 Donald Trump 位于 New York 的私人住所和他会面。他表示，前总统再一次表明了他对澳美联盟的珍视，以及在支持我们的朋友安倍晋三所提出的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方面扮演了共同角色。两年半前，莫里森、美国总统拜登和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宣布了一项历史性的安全协议，也就是 AUKUS， 旨在遏制中共在印太地区的扩展，来维护该地区的和平。而两位前领导人的会面正值前总统 Donald Trump 竞选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之际，不过莫里森并未透露两人会面讨论的具体内容。星期四上午，美国海军核动力航母列根号已经离开了日本神奈川县横须贺市的美军基地，结束近八年半的驻防任务。每日新闻报道指出，列根号将启程返回美国华盛顿州布雷默顿的海军造船厂，接受修理以及提升能力。美军核动力航母舰华盛顿号和列根号交接，并已经在四月底从美国维吉尼亚号洛福克海军基地出发，预计今年较晚时候会抵达日本。这个亦都是乔治华盛顿号第二次驻防日本，前一次已经是2008年，部署地点同样是美军横须贺基地。当时乔治华盛顿号是第一艘部署在美军横须贺基地的核动力航空母舰。在七年驻防日本的任务结束之后，在2015年和列根号交接之后返回美国，更新核子反应炉和装备。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星期三引述多名现任和卸任美方情报官员透露，中共和伊朗特工曾经准备由人工智能 AI 生成的假内容，企图在2020年美国大选的最后几个星期影响选民，但最后并未付诸行动。 CNN 指出，中共和伊朗的技术人员从未公开散播这些虚假的影音像，但是之前未披露的情报显示，四年前美国官员的确曾经担心过境外势力有意推波助澜和投票过程有关的虚假资讯。一名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国家安全局搜集到的资料显示，目前制作 Deepfake 影音已经较四年前更加容易。在距离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半年之际，美方官员越来越担心境外势力会怎样藉由人工智能误导选民。而在上个星期的一场简报中，联邦调查官员亦都警告，人工智能能够令外国散播选举假消息的能力大增。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情报部门领袖对国会提出警告，说越来越多的外国势力正在寻求影响美国今年年底的选举。这位情报部门领袖表示，俄罗斯、中国和伊朗都是主要收徒试图影响美国选举的行为者，但是并非唯一的威胁。美国国家情报总监Hannes 星期三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一场有关外国势力怎样影响美国2024年选举的听证会上表示，随着技术的发展，外国势力试图干预美国选举的行为日益复杂。听证会上，两党议员纷纷对于包括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能够被用来影响选举提出担忧。 星期三，参议院规则委员会在舒默和其他两党议员的支持底下，进行了三项和人工智能有关的议案，希望能够应对人工智能对今年美国选举的影响。众议院一组共和党议员星期三提出立法，要求美国对中国制造的无人机征收的关税提高 30%， 并且2030年之前禁止进口含有中国制造的关键部件的无人机。今年三月，一个由国会议员组成的两党团体要求拜登行政当局对中国无人机，包括从其他国家转运的无人机，征收更高的关税，并采取新的激励措施来促进美国无人机制造商的发展。议员敦促立即对包括大疆和道通智能在内的中国无人机制造商采取行动，并表示目前对中国无人机加征 25% 的关税不足以应对进口激增。国会在星期三批准的航空立法，将禁止美国运输部购买中国制造的无人机或者为其提供资助，但在有限的情况下提供免除和豁免。拜登政府星期一在一次新闻简报上告诉媒体，将遵循前例派一个由前任官员 Brian Deese 和 Richard Armitage 前任及现任美国在台协会主席 Bush 及劳拉 Rosenberg 组成的代表团到台北参加中华民国新任总统赖清德的就职仪式。综合路透社和美联社的报道，星期三，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白宫高级官员向媒体介绍了这次访问。他表示，代表团计划从这个星期美开始在台湾和领导人会面，并出席5月20号的就职典礼。赖清德一月当选后没多久，拜登当局派出了一个非正式代表团前往台北会见他，引发北京方面的抗议。美国国会议员也都前往台湾会见了当选总统。国会代表正在计划在赖清德就职典礼之后没多久访问台湾。此外，星期三，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举行有关中国对台湾的反分裂法发表讲话前，告诉美国之音，他会以个人身份前往台北参加赖清德的就职仪式。美国亿万富翁房地产大亨 Frank McCourt 星期三表示，他的组织 Project Liberty 正在组建一个财团竞购社群媒体平台 TikTok。 公告说，洛杉矶道奇队的前老板正在与投资银行古根海姆证券协商组织竞标，目标是将人员和数据授权置于平台设计和目的的中心。另外，包括前财长 Stephen Mulchin 在内的其他投资者也都想收购 TikTok， 但是母公司字节跳动已经表示不打算出售这个平台，中共政府也都不太可能批准出售。4月24号，拜登签署了一项法律，规定 TikTok 的所有者，中国字节跳动公司必须在明年1月19号之前出售 TikTok， 否则 TikTok 将在美国面临禁令。上个星期，字节跳动和 TikTok 对美国政府提起诉讼，来阻止这个法律生效。星期二， TikTok 蒙大拿州用户和蒙大拿州同意在联邦诉讼裁决期间暂停一项挑战蒙大拿州全国首个禁令合宪性的诉讼。美国众院星期三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一项内容广泛的航空法案，这个法案为未来五年制定航空政策，来完善消费者购买机票、登机和改签航班的保护措施和飞行标准。据 Political 报道，这个法案在解决困扰航空旅行的其他严重问题方面，只是采取了适度的措施，对于打击波音公司质量披露和联邦监管不严的指控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尽管这个法案 几乎没有涉及波音公司，但他计划在五年内为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提供$1,050 亿的资金，并加强 FAA 的空中交通管制队伍的整顿和管理。参议院上个星期四通过了这个法案，拜登有望在5月17号的最后限期之前签署这个法案。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美国会调查撑巴勒斯坦抗议之际，金主被爆出是中共海外宣传员。普京访华同习近平闭门密谈，阵营对立加剧。蓬佩奥发警告，通胀降温减息持续，阿根廷掀起申请按揭贷款热潮。父母冇钱，中国留学生面临断供压力。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系黄蓉，今日系5月17号星期五，下面系详细内容。目前美国国会正在着力调查全美国大学撑巴勒斯坦抗议嘅幕后黑手。最新的一份报告说，在支持美国校园反以色列反犹太抗议活动的背后组织和中国共产党有联系。5月14号，众议院监督及问责委员会主席科默和教育及劳动力委员会主席福克斯在给财政部的信里面说，众议院两个委员会正在调查组织领导和参与亲哈马斯反犹太主义反以色列和反美抗议活动，并且在美国大学校园内非法扎营的团体的资金和资助来源。之前政府官员和大学校方指控美国大学抗议有外部煽动者。5月1号在纽约警察被派往哥伦比亚大学清场之后，纽约市市长亚当斯在新闻发布会表示，外部煽动者在他们的场地训练，并且真正参与了这一场运动。除了国会指控资助或者支持撑巴勒斯坦抗议的团体，包括巴勒斯坦正义学生组织、美国穆斯林支持巴勒斯坦组织、犹太和平之声、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潮籍基金会、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理事会美国伊斯兰关系等组织之外，另一个资助撑巴勒斯坦抗议的组织 SID4P 亦都被智库曝光。SID4P 在去年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之后，组织了多次反以色列的示威活动。智库说 SID4P 反资本主义、反警察和反政府。该组织隶属于新汉网络 Shenhan Network。 新汉网络是一个由美国科技大亨新汉和他的妻子艾文斯资助的极左团体联盟。这对夫妇被描述为全球极左运动之中的一对权力夫妇，他们同中共的关系已经被大量记录。新汉同中共的官方媒体密切合作，并且以众多非牟利组织和空壳公司作为掩护，为他在全球的宣传活动提供资金。这些组织包括拒绝新冷战和粉饰警报。2021年11月在伦敦唐人街拒绝新冷战的成员袭击了支持香港民主运动的活动人士，而粉红警报就为中共拘禁维吾尔人辩护。新汉住在上海，他旗下的一个媒体和其他人联手制作一个 YouTube 节目，部分的资金来源是来自上海的宣传部门。他旗下还有两间媒体正在同中共的一间大学合作，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2023年7月，新汉参加了一个关于在全球宣传中共的研讨会。他的团队在 YouTube 制作的影片总共获得数以百万计的点击量。智库指出，这些极左团体看上去是自然地涌现出来，但是实际上他们复述中共政府的讲法，反过来又得到中共官方媒体的引述。智库说，新汉是中共地缘政治影响力的渠道。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向霍士表示，我曾经警告拜登政府，中国共产党和某些美国活动的极左组织之间的关系，但是他们没听。 鉴于亲哈马斯组织和中国共产党都有共同的反美、反西方文明和亲伊朗的立场，我对报道中的亲马可斯组织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并不感到惊讶。普京乘坐专机在5月16日凌晨4点抵达中国，进行为期两日的国事访问。中国国务委员岑仪琴到场接机，现场铺有红地毡，并且有仪仗队礼兵等列阵欢迎。星期四上午，中共党魁习近平在北京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普京，并且同普京在大会堂举行会谈，会谈持续了两个半钟头。报道说，两人首先举行了小范围的闭门会谈，引发关注，随后在代表团的参与下继续会谈。这是自从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的第四次普习会，亦都是普京七个月内第二度访华。习近平在会谈中祝贺普京连任，声称中方愿始终和俄方做彼此信赖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等等。普京在记者会上表示，俄中互相贸易和投资得到有效保护。当日中俄共同签署并且发表中俄建交75周年关于加深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普京15日出发前对新华社吹捧两国伙伴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之间是前所未有的战略伙伴关系。台湾淡江大学欧洲研究所副主任兼系主任郑钦武指出，咁係兩個獨裁者非常重要嘅一個互訪。中共嘅設計主要係墊高習近平，而普京而家正受到國際法院通緝，佢能夠訪問嘅大國好少。佢就任之後選擇咗北京作為第一個訪問站。習近平同普京彼此都墊高自己，喺媒體演出一場互相吹捧嘅戲碼。隨住俄烏戰爭成為曠日持久嘅消耗戰，俄罗斯和西方的冲突亦都日益加深。在西方制裁底下，中共加强了和俄罗斯的贸易以及军事关系，而俄罗斯在经济和外交方面就越来越依赖中共，同时中共亦都利用俄罗斯。习近平上星期访问法国期间，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宣誓开启第五个总统任期，北京并没有派出特使出席，中共国媒体亦都相对低调处理。美国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向 BBC 分析话，咁意味住习近平仲系将西方睇得比俄罗斯同其他嘅盟国重要。佢冇准备同西方完全抹烂面，但系佢会补偿俾普京，冇办法俾你面子，亦都一定会俾你想要嘅。普京内里想要嘅系乜嘢呢？俄罗斯受到西方制裁之后，依赖中国在经济上输血。台湾官方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的钟志东博士向 BBC 表示，乌克兰战争令俄罗斯综合国力减弱，中共坐收经济上的渔人之利。普京七个月内两次访华，被国际孤立底下要持续拉拢中共，除了中国，俄罗斯没有其他选择。俄罗斯央行前顾问普洛科彭科在《金融时报》撰文分析，普京访华很可能是为了同中共官员私下讨论如何规避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制裁。独立时评人蔡慎坤在社交媒体 X 分析，苏联和中共曾经是兄弟甚至是父子关系，一度又是互相攻击的死敌。苏联解体之后，俄中关系才渐渐恢复正常，中共亦都以唔同嘅方式收买前苏联中亚国家。过去10年，俄中关系发展迅速，直到俄乌战争爆发，俄中关系先至急升，变为肩并肩、背靠背嘅结盟关系。面对西方世界嘅围堵同制裁，俄中未来合作将会更加紧密同深入，对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嘅影响亦都会越嚟越明显。对于中俄联盟对世界构成有几大的威胁，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向自由亚洲表示，两位独裁者联手，如果你是一位乌克兰母亲，那就是悲剧。 因为中共正在为俄罗斯入侵欧洲提供物资援助，所以中俄联手的风险是很大的。我们可以采取战略因应措施，削弱他们这样做的能力。你想想，资助俄罗斯战争对乌克兰侵略野蛮战争的资金，目前大部分都是源自中共。中共购买俄罗斯能源，提供他们军事工具和商业利益，等普京可以继续在欧洲进攻。亦都有报道认为，这两个西方主要地缘政治对手的关系正在加深，民主和专制国家的阵营逐渐变得黑白分明。普京已经因为俄乌战争被国际刑事法院在2023年3月下达通缉令，指控他犯下战争罪，能够出访的国家非常有限，普京身负通缉令访华。今年3月11号，国际刑事法院宣布来自日本的法官赤根智子当选新一任院长，为期三年，是日本人首次当选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表示，绝对不能够被普京逃脱刑事责任。美国政府近日已经对中共下达最后通牒，如果继续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话，美国将会对中共采取制裁。《华尔街日报》之前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正在起草制裁措施，可能会切断一些中国银行和全球金融体系的联系。阿根廷自从总统米莱去年12月10号上任以来，该国的月度通胀持续降温，由去年12月的 26% 下降到今年4月的 8.8%。 在米莱的领导下，央行第六次减息，阿根廷人纷纷涌向银行申请按揭贷款。据阿根廷央行14号发表的一份声明指，该机构将关键利率由 50% 下调到 40%。去年12月利率高达 133%， 大大降低了借贷成本。除了降低关键利率之外，央行还在当日表示将会酌情干预二级债券市场，不考虑现行监管规定的 2% 的差价。多年来，阿根廷的房地产市场一直受到货币管制和高利率的打击。自从2018年以来，按揭贷款买楼的数量大幅下降，今次利率下调开始将住屋贷款市场由沉睡中唤醒。阿根廷一些最大的私人和国有银行最近几个星期表示，鉴于通货膨胀率较高，他们将会开始提供利率在 3.5% 至 8.5% 之间的住屋贷款。银行提高的最高贷款金额大约是$250,000，限期长达30年。为了令贷款保持对消费者的吸引力，米莱必须兑现他抑制通胀的承诺。目前阿根廷人都相信总统能够继续降低物价，并且渴望投资他们自己的资产。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城市银行 Banco Curidad 董事罗西向彭博社表示，自从4月29号推出按揭贷款以来，截至5月10号，城市银行已经收到至少11,000份来自客户的正式贷款申请。计划购买房屋的市民马泰洛诺说，从来都未试过等这么久，大家都没有地方坐低，通道都塞满了。该国最大的国有银行国家银行 Banco Nacion 的行长蒂拉德表示，大家都非常急切，我们都被问到招架不住。据彭博社新闻审查的一份报告，米莱的经济团队预计通胀放缓的趋势将会持续下去，预计9月份消费者价格升幅将会降到 3.8%， 远低于分析师预期的 5.8%。 即使米莱的货币政策违背了 IMF 关于实际利率的保守建议，但是官员预计较低的借贷成本令央行能够清理他们的资产负债，并且解决周转过剩的问题，有助于放宽资本管制。中国经济萎靡不振，直接影响到很多小企业的生存和中产阶层的收入，不少在海外就读的中国留学生亦都直接感受到经济压力，一些人已经无法再依靠父母来支付学费和生活费。无论是在英国或是在美国， 中国留学生在海外面临的资金困境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留学生断供已经成为中国社交媒体的一个热门话题。据美国财经新闻 CNBC 采访报道，24岁的中国留学生张晓目前正在在阿拉巴马州一间大学攻读设计。过去的开销一直是由国内父母支付，但是去年10月他父母告诉他，他们面临现金周转问题，无法再为他在美国的学业提供经济支持。那阵时张晓的钱只是够给三个月的房租，此外他还需要再支付一个学期的学费。他没有时间难过，因为需要尽快赚钱来支付学费和房租。他父母在疫情期间投资了制药业，但是之后受到巨大损失。在眼白白见到财富和投资缩水之后，他爸爸唯有告诉他，无法再支持他在美国接受教育，并且愿意为他购买回国的机票。为了应付这个突如其来的经济困境，张晓开始找兼职工作，例如保姆或者校园工作，但是就不容易。一个月之后，他才在另一个州找到一份临时工。张晓的遭遇并不是个别例子，留学生这些经历变得越来越普遍。据彭博社采访 ，Emily Song 在美国伯明翰读预科班，希望能够在海外翻大学。当他寒假翻屋企嗰阵，爸爸话俾佢知，佢嘅生意陷入困境，被逼变卖资产嚟维持生计，而且仲需要俾昂贵嘅医疗药费。虽然 Emily 翻到伯明翰，但系妈妈话佢知，佢需要考虑去学费低嘅马来西亚留学。他说即使在英国留学更好，但是他只能够选择父母能够负担得起的大学。纽约的教育咨询公司青就教育对彭博社表示，疫情之前中国学生出国留学很少成为问题，但是最近接受他咨询的中国学生之中，有 10% 的人因为资金不足而改变了留学计划。在中国社交媒体平台，留学断供已经有462,200次浏览。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生因为家庭财富缩水而陷入经济困难，很多人在网络求救，并且寻求怎样应付的建议。经济学家就认为，这些学生的困境凸显了中国中产阶级的脆弱性，当经济形势恶化的时候，他们几乎无可依靠。近几十年的快速增长带给很多家庭经济安全的假象，但是他们缺乏真正富裕阶层的多元化资产。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粤览新闻。
北京一动向值得警惕，台湾最坏打算。宋国成：中共要惩戒台湾五名嘴，非常可笑。10,000亿超长期国债嚟啦，老百姓不买账。港府大花洒，向8个城市旅客发200元优惠券。中共清理形象工程，红安新区载人关注。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024年5月16日，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是李冬梅。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台湾金门外岛正成为中共蚕食台湾的前线。有学者指出，对于中共步步进逼，台湾应该做好最坏的盘算。有学者指出，北京近期有一些不正常的举动值得警惕。5月14日，八九民运领袖王丹在自由亚洲电台发表文章提醒，很不寻常的是，中共正在不断地大量囤积战略物资。世界黄金协会的数据显示，今年3月，中国已经是连续第17个月增加黄金储备， 是自从2000年以来最长的一次贵金属购买期。中共这一次的操作甚至推高了全球黄金价格。与此同时，中国大量抛售美债，从2021年到现在减持超过4000亿美元美债。另外，中国亦都大量买入原油，去年创纪录地每日购买1130万桶石油。王旦认为，中共大量囤积战略物资是吸取俄罗斯被制裁的经验教训。北京一系就喺度被动咁为经受惊涛骇浪做准备，一系就喺度进行主动嘅战略布局。总之都系为咗应付西方国家可能实施嘅经济制裁，希望能够保障能源、粮食嘅供给。王丹跟住提问：到底点解中国会认为西方有可能发动经济制裁？呢啲准备同习近平每日挂喺嘴上嘅大变局系咪有咩关系？这些问题值得高度警惕。王丹推测，中国对外扩张的野心不断增加，不排除日后在台海或者南海挑起战端，而他们的准备工作显然已经在密锣紧鼓地进行。单单就台海局势来说，中共五月以来大幅提高海警船闯入金门禁限制水域进行所谓执法调查的频率。党媒央视旗下自媒体跟住造势，否认台湾有禁限制水域，并且威胁话中共海警呢种常态性嘅执法巡查嘅金门模式，未来可能适用于马祖、澎湖，甚至整个台湾海峡。禁限制水域本嚟系两岸之间长期维持嘅一种默契，中方过去实际上唔会擅自闯入禁限制水域。但从二月开始，中国三无渔船在金门附近翻船出事以来，中共单方面打破有关禁限制水域的默契，并开始扩大所谓的海上执法，对台湾的挑衅不断升级。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孟之成五月十四号对希望之声表示，中共是要不断淡化台海中线，最终达到台湾海峡内海化的目的。孟志成话：呢个唔会系第一次，跟住落嚟仲会有更多中国海警船闯入，频率更高，强度更大，扩大中共嘅执法区域，同时测试台湾嘅底线，甚至制造擦枪走火，逼台湾上谈判桌。孟志成话：咁就睇下美方会唔会介入，美方介入嘅程度点样，然后呢个就有得倾。佢认为中方就喺度等待呢种机会。孟志成认为，台湾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如果中方一次派出数十艘海警船往海峡中线逼近，台湾的底线思维是什么？底线处置不一定上升到武力冲突，但至少可以效仿日本海警船发射水炮执法，如果过程中不小心酿成对方死伤又该如何？台湾政府应该就这一类的情景做好整体盘算。中共国台办十五号宣布，要对李正浩、于北辰等五位台湾政论节目名嘴实施惩戒，因为台湾下任总统赖清德就职日将近，这个惩戒措施备受关注。另外，近期中共不断闯入金门禁限制水域，军机扰台，目的又是什么？对此，希望之声记者十五号采访了台湾政治大学国关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宋国成表示，中共就是要破坏赖清德总统520顺利就职，干扰台湾顺利的一个民主的接班、权力的过渡。因为他最担心的一件事，就是民进党在这一次大选之后，玩埋跟着下来可能会不断地赢得总统的大选，甚至是维持一个常态性执政。那台湾的民意倾向就不愿意去接受中共的统战，甚至拒绝统一，两岸的统一就变成遥遥无期，实际上表现出中共对台政策全盘的失败。所以从最近这个情况来看，其实也都显露出他对于台湾整个民主政治的走向有一种非常极度的焦虑。宋国成认为，中共实施制裁措施是非常滑稽可笑的， 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地区居然来管一个有充分开放性言论的地区，应该要有一个怎样的言论标准。这个就好像在台湾大选的时候，一个没有选举的地方一日到黑对台湾的选举说三道四，这个非常荒谬而且非常可笑。中共现在就是很担心台湾内部本身的这种反共的意识慢慢地形成台湾社会的主流意见，那他对台湾的各种统战就会被打折扣或者是被消灭，所以他基本上就是一种言论的压迫，亦是一种长臂管辖。台湾人民听了会非常反感，这个话晒代表了台湾政论言论界的一种大明大放，一种自由开放的景象。中共财政部日前宣布，从5月17号起开始发行总额为10,000亿元人民币的超长期特别国债。根据中共财政部公布的资料显示，2024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期限包括20年期、30年期和50年期，而且都是按半年付息。其中5月17号发行的是30年期债券，20年期和50年期国债将分别于5月24号和6月14号开始发售。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对希望之声表示，发行30年甚至50年超长期国债，这个在正常国家十分罕见，这个说明中共政府确实非常缺钱。他认为他现在实际上不敢发短期国债，短期国债马上就要连本付息还钱，现在他没办法令到财政收入增加，所以基本上发行超长期的债券。誰知道50年以後中共政府會怎樣？我看中共政府可能一兩年都捱不下去，還發行30年、50年期的債券，這個簡直開玩笑一樣，就是先等這個危機過去自算。以後能不能夠還、怎樣還，中共政府根本就不會考慮。謝田判斷，中共可能會動用國家的暴力來搶老百姓的儲蓄。他说这种长期债券尤其现在利率比较低，没人会傻到还相信这么低的债券可以在30年、50年以后还值什么钱，这些钱肯定是冻过水了，等于中共要将老百姓很辛苦存起来的钱购买中共的国债，然后中共30年、50年之后再还回给你，中国老百姓肯定不会上当主动认购，但是中共政权就要用行政命令的方式会直接从工资入面购，甚至将这个同你能不能够留职工作连结起来。中共动用国家的暴力来直接明抢中国老百姓的储蓄，并且准备长期不还。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中共领导人在4月份的政治局会议上表示，将及早发行超长期国债，并且暗示可能降低利率和银行业存款准备金率。谢田表示，他下调利率、降低储备准备金，实际上是刺激房贷，鼓励人买屋、洗钱，因为中国人看到房价下跌，人不愿意去孭债，亦都不愿意去购买一直在下跌的房地产，所以银行贷不出去，在降息。降息的结果当然是连带将国债的利息都降低了，这个就更不容易令他筹集到国债，因为整个经济是崩溃，经济在衰退，政府财政收入不足，政府没钱了，那他就需要放国债，打着中国老百姓那些储蓄的主意。根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刘苏舍曾经表示，超长期国债所支持的领域包括加快实现高水平的科技，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提升粮食和能源保障能力等重点任务。谢田认为这些本来就是基本国策，无需国债参与，发行超长期国债主要为了解决政府赤字问题，目前中国的机构臃肿，裁员是政府应该采取的措施，但中共不去大规模裁员缩减开支，而是发行超长期国债，反其道而行之。 中共出入境管理局日前公布，从5月27号起，将新增8个城市加入香港个人游计划，来提振香港低迷的旅游业。5月14号，香港特首李家超宣布，港府将为这8个城市的旅客派发200元的优惠券，遭到香港网民怒批。李家超表示，中共在3个月内两次公布扩展个人游城市，目前数目已经增加到59个。他认为个人游具有多重意义，可以为香港经济增添庞大的动力。他预计新增这8个城市可以为香港带来一年约30万的旅客。5月14号，李家超宣布，港府将为这8个城市的个人游客每人派发200元的优惠券，让他们可以去不同类型的餐厅和商铺消费，进一步刺激内地游客来港旅游的兴趣。这个将会动用港府6000万财政储备。对此，有香港网民斥责港府大撒币。网民指出，香港经济转差，政府连续5年财政赤字，近两年赤字更是超过千亿，政府不得不发放债券，削减福利来增加财政收入。换言之，每个香港市民都要为财政赤字埋单，但另一边厢，政府就大撒币，将纳税人的钱派给游客，贴钱搞旅游。早前已经有香港网民质疑新增8个个人游城市居民的消费能力，指出连深圳这样的一线城市的居民都说香港消费太高，要穷游香港。甘肃、新疆、西藏这些地方有什么消费力？现在国内游客来香港不是消费几万几十万的问题，而是消费100元还是300元的问题。据悉，新增加的8个个人游城市有山西省太原市、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西藏自治区拉萨市、甘肃省兰州市、青海省西宁市、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五一黄金周，有远道来港的东北旅客表示，旅游期间夜晚住在深圳，就连饮的水都从深圳带过来，因为香港一樽矿泉水10元港币，深圳只需要1元人民币。因此有网民嘲笑香港政府梦想靠旅游业提振经济，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大陆媒体财新网13号报道，中共陷入财政困难，各地大搞的形象工程成为清理的对象。专家认为这个体现了中共统治的荒唐。中共党魁习近平只是允许搞他自己的形象工程，红安新区亦都再次引发关注。旅美政治学者黄君涛14号对大纪元表示，当局认为的各地搞的形象工程，实际上很多都是豆腐渣工程。习近平现在想将大大小小贪官污吏为了个人利益所经营的形象工程取消，只是留下他自己一个人的形象工程。黄君涛说，同样是形象工程，河北红安新区的建设被吹捧为习近平的千年大计，但是其劳民伤财一直备受非议。红安新区还不是习近平搞得最衰的一个形象工程，因为那个地方话晒都搞了一些建设，但是大家都不愿意去，北京高校的教师都不愿意搬去红安。红安新区2017年4月1号正式设立，到现在已经第7年了。新区380几个重点项目，累计投资6700几亿元。央企在红安新区设立各类机构超过200间，还建设了公路、地下综合管廊、云端智慧服务等等。当局要求北京的机构搬迁，但进度缓慢。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和中国地质大学是首批将疏散到红安新区的4所在京高校。目前只有北京林业大学红安校区和北京交通大学红安校区的首座建筑主体封顶。近日网友拍摄了城市街景，说现在漫步在红安街头几乎是一个空城。 就好似一个世界末日嘅地方。各位观众朋友，呢一节嘅新闻就为你报道到呢度，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各位收听一节香港简讯。
YouTube 屏蔽袁荣光，人权组织震惊，神秘女子引出港府跨境打压，邓炳强脚踩23条现身长洲飘色。各位观众，欢迎收睇香港简讯，我是丽敏。香港法院上周对反送中歌曲《袁荣光归香港》批出临时禁制令，时隔一星期，谷歌的视频分享平台 YouTube 表示将遵守相关判决，在香港境内屏蔽和歌曲《袁荣光》有关的32条视频链接即时生效。路透社14号报道引述 YouTube 的声明表示，将根据用户的地理位置在香港平台上封锁法院禁制令视为禁止发布的32条《袁荣光》相关影片链接，随后这些影片连接亦不会再出现在香港的谷歌搜寻页面上。 YouTube 的声明中表示，对法庭的裁决感到很失望，又批评法院裁决令人怀疑港府促进数码经济及恢复营商声誉的工作，指认同人权组织称禁制令会窒阻网上的言论自由，正研究任何上诉的选项以促进资讯流通。目前在香港 YouTube 点击其中的一条受禁影片播放器显示，根据法例，这项内容无法在你的国家地区网域中播放。不过截至周三傍晚， iTunes Store、 Spotify、 KKBox 仍能够搜寻到袁荣光。自由亚洲引述国际人权组织第19条亚洲数码计划经理 Michael Carster 对今次 YouTube 的举动感到震惊，认为有此先例，如果列表不断扩大，不知道这些公司将怎样对红线在哪里作出反应。 Michael Caster 又指，目前难以预计是否香港封网的第一步，但肯定会越来越多网站或连结被禁，会对商业不利。对于 YouTube 表示或会上诉， Michael Caster 认为Google 同其他公司在一年前已可以作为合法当事人参与诉讼，但他们未有这样做，现在已为时已晚。袁荣光归香港是2019年反送中期间广为传唱的抗争歌曲，歌词中包括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口号，民间称之为香港国歌。香港上诉法院日前5月8号推翻先前高等法院的判决，对歌曲《袁荣光归香港》批出禁制令。此外，除了就禁令上诉，律政司在入禀时附上32条《袁荣光》的影片连接，要求法庭宣告这段影片属于禁制令禁止的范围，亦获上诉庭同意。外界普遍认为禁令将进一步损害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国际声誉，并引发人们对自由受侵蚀的担忧。时事评论人士干净世界频道远见快评主播唐正远对希望之声表示，禁令的批准一方面反映出中共的政治厌止法院司法的独立已经是不可逆转的一个趋势，另一方面就是要从心理作用上、精神层面上彻底摧毁香港人继续同中共进行抗争的这种意志。英国伦敦警方日前以国安法起诉包括香港驻伦敦经贸办行政经理袁崇标在内的3名英国籍男子，指其涉嫌协助同香港有关的情报机构犯下外国干预罪。据最新披露的案情，被起诉人士是在调查一位女子并试图闯入其伦敦寓所后，进而导致3人被捕，显示案情似乎案中有案。另外，14号 又在英港人前往伦敦经贸办举行快闪集会，要求英国政府将其关闭。据案件起诉书，被告威之亮 Peter 的公司 D5 Security Consultants Limited 在去年中至今年初，曾收到香港驻伦敦经贸办透过银行户口发出的三笔款项，总数约为9.55万镑，约93万港元。款项其后再转给另一被告 Marshall Trickater 及其他董事的公司 MTR Consultants Limited 等账户，用途包括监控遭香港国安悬红包曼元通缉的社运人士罗冠聪、孟少达、刘祖迪等人。值得关注的是，赵志三人被捕竟然同一名41岁去年12月持 BNO 护照移居英国的邝姓女子相关。据起诉书，邝姓女子被指控从一间叫香港永鑫投资的公司骗取过1亿港元，潜逃海外。袁崇标等人受卓姓退休港警委托追债，利用职权登入内政部系统，搜查邝姓女子的入境和财务审查资料，再到其寓所监控，并千方百计强闯邝女住宅，结果被一网打尽。究竟邝姓女子是何人，要经贸办亲自在海外执法，派人调查跟踪，甚至试图闯入其家中，目前仍无答案。另外，逾30名港人14号下午于香港驻伦敦经济贸易办事处集会，抗议经贸办参与策划间谍行动，针对海外港人，要求英国政府关闭香港驻伦敦经贸办。集会人士在驻伦敦经贸办门外摆放香港独立的旗帜、间谍贸易办事处及贴出3名涉案男子相片的纸板。去年被港府以8万元红通缉，以流亡英国的刘祖迪和案件直接相关。他在集会上发言，认为现时是撤销经贸办外交豁免权，甚至或者将之关闭最好的时机，呼吁港人签署由湾仔前区议员张嘉莉发起的国会联署，督请英国国会讨论相关议题，以及重新审视英港外交关系。刘祖迪又呼吁港人面对恐吓时，应采取行动向英国 MI5 举报，以此作为在度抗衡中共跨境镇压的第一步。去年年底宣布流亡英国的前学生动员召集人钟汉林则指，不止海外香港人面对威胁，任何人包括英国公民亦可成为香港情报部门目标。只有取缔经贸办，才可以确保所有在英国境内的人员都人身安全。集会最后以愿荣光归香港一曲作结，众人高举光时香港独立标语旗帜，低头合唱，并在经贸办大门贴上3名被告人士的相片后陆续散去。一年4日的长洲太平清照作为压轴活动的飘色巡游和抢包山于周三佛诞假期于长洲上演。据港媒报道，早上近9点在中环码头可见百人排队上船，不少人都是一家人入岛玩。而在长洲码头附近，人流在11点起逐渐增多。不过，不少受访的市民和游客表示选择不过夜。作为每年重头戏的飘色巡游，下午2点从长洲北帝街游乐场出发，然后返回起点作结，吸引大批市民和游客观看。一众被称为色心的小演员，今年继续装扮不同的角色人物，其中有小朋友穿上粉红色套装，恶狗近日城中热话的何太格外引人注目，部分飘色造型贴近时事，有6岁女童装扮成环保署的职员，外表惟妙惟肖，以表达港人对垃圾征费的诉求和不满。港府日前火速通过23条立法，令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亦成为巡游主角之一。邓炳强在个人面书贴出扮演他的小演员照片，称今年的飘色巡游有位小朋友扮我，非常精灵可爱。
谈古论今， 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